我们每一天早上都谈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政治观，基督教的对这个自由民主的神学观点。我想传统的基督教呢，对这个文化神学、艺术神学、政治神学、历史神学啊，这些东西呢是缺乏的。所以呢，传统的基督徒只注重自己属灵的看见、属灵的追求，而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教会有一些人特别注重把人分成三元：灵魂体。那么尼托神 Watchman Nee 是重要的人之一。以后呢，就在这种分法里面呢，把知识、理性、情感一直归到魂里面去，啊，凡事呢，思想的东西都是属魂的，感情的东西都是属魂的，意志的东西是属魂的，那么就不属灵了。这个一分的话呢，结果就使整个基督徒呢没有办法带领文化，使整个基督教没有办法站在文化的前头来带领全国民族的文化方向。所以这种度数，我讲度数，同这种后患，很多人还没有纠察到。那我现在年龄到了一个地步，不怕你不喜欢我讲到，我要把很重的东西讲出来，讲了以后你不喜欢，那你的事，那就表示着上帝说你不必对这些人讲了。那为什么这个情感、理智、意志不能放在魂里面？因为把理智、情感、意志放在魂里面，根本不是圣经的教训。你们也许从来没有这样想，也从来没有这样听，啊，理智、情感、意志是属魂的。这个理思想到底从哪一段圣经做支持？这不是神的话。如果理智是属魂的，不属灵的，情感是属魂不属灵的，意志是属魂不属灵的，那么神有没有思想啊？神有没有情感？神有没有爱？神不但有爱，神是爱。神不但有理性，神是真理。神不但有意志，神是决定万有存在的绝对意志，对不对？你很难阿门了哈。现在因为同你的思想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现在乱了，先乱也好，在错的事情上尽量大乱，把理智、情感、意志放在魂里面，不是神的东西，不是圣经的思想。神自己是真理，神自己就是爱，神自己就是有绝对的意志来统治创造万有，所以叫神的旨意， the eternal decree of God。 而神不是魂，神是灵， God is spirit。 所以谁把理智、情感一直放在魂里面的，是歪曲了圣经。那基督教甚至福音派正统思想里面也还是有人赞成是三分法的灵魂体，因为圣经有一段圣经这样讲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你们灵魂体得住盲目保守，从这一节就把人分成三部分，这个还是不够完整的解经学。因为圣经也曾经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上帝，那么从那一节也可以把人分成四部分了，对不对？所以以一节圣经定义的教义是不够严谨的。另外出的圣经常被引用的就是上帝的道是两刃的利剑，啊，是活泼的，啊，能够刺透人的心，甚至连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破开了。所以从那里呢就开始破了，谁是属魂人，谁是不灵属灵人。那一段圣经到底是不是讲神的道真的把人的灵魂破开呢？如果那一段圣经解释成人的灵和与魂可以用上帝的破开的话，你也应当解释下一节有哪一个人听到最后骨节和骨髓破开的。我很严肃地问你，你有没有听到最后骨节骨髓都全部破开了？有的举手，我把你送进医院去，啊，所以那一节圣经这样解法不对。那一节实在是说不过表明人不能做的，没有人能做的，神能做，而不是指真的灵和魂把它破开了。 OK， 我们基督教呢，这个或者中国基督徒要在研究要在从头整顿的思想架构太多了。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二十多年已经有94位的圣经语言专家看出了整个中国的前途应当走白话文的路线， 所以五四运动以前的二十多年，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世纪，基督教已经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前头，决定把这一本最伟大的书翻成白话文。这九十多位专家呢，能够活到圣经翻译成功，看到圣经印出来而死的，只剩下一个人，其他都一个一个死了。在这伟大的这个易经的大业成功以前，他们都没有办法看见了。其实这句话还有余柄，因为他们在那边看，不在这边看。而留在世界看到这个圣经印出来的，只有剩下一个人。过了不久以后，胡适才在大汉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当时的基督教是走在文化的前头。过了几十年以后，基督徒变成躲进象牙宫，闭门造车，自鸣清高，我所看见的你没有看见。其实那自以为我所看见你没有看见，你再注意看他看些什么，他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一些非常皮毛的东西，以为深奥的不得了。结果呢，就用很深奥的词句，以别人不同的词句来标新立异，而整个中国基督教呢，就变成一个以文化脱节，没有办法影响文化。结果呢，你在世界上听的一套的东西，到教会听完全另外一套的东西，没有办法接连起来。然后你说不属灵的人就不懂属灵的事，还是用圣经来支持。所以呢，二十年前我就决定在主面前求主给我看见，圣经如果是两刃的利剑，对属灵的人是利剑，对不属灵的人还是利剑，对这个已经在基督里面有身建造的人还是可以得到益处，对完全不认识基督的人还是一样的可以造就他们。所以发展一套的东西，从讲台讲出来或者写下来，是对人说得到，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只要你是人都应当听。这样我们就不把这个分得太清楚，好像说对布道会呢讲一些呢，好像基督徒已经滚瓜烂熟，而非基督完全一窍不通的东西，那么基督徒就不需要布道了。但是非基督徒才需要福音，需要布道。但是保罗讲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神救赎人有系统的福音神学的一本书，你接受这句话吗？ The Great Theology on Evangelism, The Book of Romans, 这本书到底是对基督徒讲或者对非基督徒讲的？回答，对人讲的。你不能说罗马书是对非基督徒讲的，你不能说罗马书是专对基督徒讲，它就是对人讲的。你一生一世没有信主的人看了也得到很大的启发，信主的看了看到死还不一定完全看懂，因为它就是两刃的利剑。可能我有一些看法，一些思想讲出来太快了，太早了。不过自从四年前我生了肝病以后，我想我不讲怎么搞的呢？因为我死了怎么办？所以快快讲。你听不懂你的事，那你再听录音带，再听，慢慢听懂就是。我很可能我太早讲出来，引起一个思想上的 shock。但我绝对告诉你，我是完全站在正统神学、反对新派、不信派的立场来讲圣经的道，而不是站在一个不负责任、随便讲解圣经的这个立场来讲道的。OK， 如果你今天受到怎样冲击，你要发问题，我们等一下再给你做一些的解答，好吗？但我盼望以后的日子呢，华人中间的知识分子的华人中间的这个有头脑的思想家，应当用真理做你的思想内容，用神的道做你的文笔的武器。因为自从基督徒自我自动退出文化领导的地位以后，整个基督教在中国这九十年来没有产生一个足以影响全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几个从国中最高到最层阶级中间共同喜欢看的小说是基督徒写的。基督徒的小说家不出声，基督徒的文学家没有产生，基督徒的历史学家没有产生，你就让整个国人所读的历史操纵在反基督徒、反基督教的文笔下面，是他们 被陶造成为反基督教的人。如果没有普遍的小说是基督徒用基督立场写的，民间的观念总是在佛教、道教、儒教的观念中间，没有办法受到基督的光照耀。所以呢，我盼望我们这些中华民族中间最优秀、最可能受最高教育、最多知识，在美国、北美洲这些人呢，不是想你靠着主的恩典多祷告发多少财，而是为国为民能做什么。鲁迅在日本学医，结果呢，为了看一片的影片决定弃医从文。为什么？因为他看一片影片是中国人被日本人杀死的时候，日本人在那里鼓掌，坐在他旁边一些中国的在日本留学的也跟着日本人鼓掌。他想，这样的民族还有前途吗？我如果做医生只医中国人的身体，而没有救中国人的这个人性的劣根性，把它挽回过来，我对国家的贡献太小了，只医治身体没有意思，所以绝对用很犀利的文笔来苏醒整个国家的思想。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正爱国，你应当用神的真理去光照国人。如果你真正爱国，你要用那永恒的道去普照暂时的思想，把人的理性带回神的真理。这以前你自己先把理性归回真理，当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就变成灵性。跟我说这句话，一二三，把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就变成灵性。合乎真理，降服于真理的理性就是灵性。你不能说呢，思想是魂的，当思想归向神的真理的时候就是属灵的，当你的感情归向神的圣爱的时候就是属灵的，当你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就是属灵的。谁是属灵的？不是固步自封、自鸣清高的人。一个属灵的人可能在以世界整个的潮流中间，你一面与他们同行，却能够把他们带回，能够中流砥柱把人带回到神的真理面前。但你是在世人的中间，不是逃避的，不是逃避神的，不是自义神的。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对法利赛人是强烈的谴责责备的，因为他们的圣洁是怕褪色的圣洁，他们的义是怕流失的义，所以他们的生活是与人群隔绝的生活。耶稣基督不是如此，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可以坐在那一个五个半丈夫的淫妇的井旁与他谈道。而今天我们讲传福音，却很少人到那个犯罪的地区里面去把耶稣传给他们。不过耶稣坐在那边的时候，他是选了中午的时候，太阳高高在上看的时候。耶稣可以在这个很特殊的情形之下接受那些宗教领袖遇到困难问题对他的问话，而他接受一个男人的时候仅能在晚上的时候接受。这表示呢，一面帮助人，一面有智慧的选择。如果耶稣半夜去找那个女人，白天接受尼哥底母，那就给他们两个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对不对呢？尼哥底母，这众人知道他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他竟然找到一个被法利赛人看不起的耶稣面前去问道呢？那个井旁的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不道德的女子，如果耶稣基督晚上去找他的话，岂不是给人怪这个夫子到底在做什么的？所以他都安排了，都有智慧了。求主给我们不但有真理，还有智慧的接触，使我们会在世界上真正为主做见证。好，我现在有一首诗歌交给你们。这首诗歌是24年前我所写的。我想你们中有人唱过这首诗，唱过的请举手我看看。有一些人手放下来。我大概十多年没有唱这首诗了。邱牧师大概唱过这首诗歌。驴驹，这是1965年我写的一首曲子。我写的曲子相当多，但是呢，你们中间好像没有人唱过我什么曲子的样子。这是很简单，因为我不要叫太长的时间，所以就选了只有四个句子的，很容易的。我先唱一次。
我愿做个驴驹卒， 求你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很简单啊，我一句你们一句好不好？
我愿做个律己
者。哎，我先唱，我先唱。啊，当然那些唱过的要唱可以的，啊，还不会唱的不要乱唱，别唱错了，你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
我愿做个律己者，
唱。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
赞。
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赞。
求主引导使用我。
再一次，现在我两句，你们才跟好不好？那么再过一次就全部一同唱。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使用我，使用我，
唱。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唱。
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好，我们现在大家一同来唱了，一、二、三，唱。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再唱。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最后一次要背起来了。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师兄把它背起来好不好？不要看，不要看，眼睛正视。一、二、三，唱。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我们再唱。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先我把这里破一半，那么哪边先唱？由这里轮唱好不好？一、二、三，唱。
我愿做个律己，我愿做个律己。我愿顺服主带领，
我们大家站起来唱。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引导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更小声的唱。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请弟兄们唱一次。
我愿做个律己者，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姐妹们唱一次。对主唱。 大家更小声的唱，二三唱。我愿做个绿军，主对主说，
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的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再小声的唱，
我愿做个绿军，主，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我做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愿你把我的生命放在你手中，我愿你把我的一生交在祭坛的上面，愿主照你的主权，你绝对的主权，创造主的主权，救赎主的主权，使用我，引导我，你自己收纳我，你自己接近我，充满我，差派我，使用我。我愿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你而活，若是你许可，我愿你终身做传福音的工作。有这样的人，预备自己接受主的差派，被主使用，如同一匹的驴驹，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你说我也愿意，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举了放下，举了放下。我相信将近或者有一点点超过100个人，愿主在中华民族中间兴起能被用的器皿，愿主在你旅途中间、人生的过程中间，好好求告主，明白主的心意，成为神所使用的人。我们一同开声祷告，我们为求主兴起工人祷告，为我们自己顺服主的引导祷告。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旅途中间，你用你自己的恩呼召了我们，用主你的爱感化了我们，用你的圣手带领了我们，用你真理的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如今我们愿你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手里，愿你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放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主啊，照着你最高的美意，主啊，照着你最纯虔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恭敬把自己交托给你，愿主你施恩，愿主你赐福，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特别为今天内心深处清楚知道你愿意把我们当作洁净的器皿使用的人，把自己的手举起来顺服你的人，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所奉献的求主接纳，所接纳的求主洁净，所洁净的求主充满，所充满的求主差派，所差派的求主陶造，所陶造的求主使用，所使用的求主使我们多结果子，荣耀你的名。愿你的圣灵，就是那动三宫成全三宫的主，成全你心中的美意，使我们众人没有百战地图，虚度光阴，在你的面前徒受你的恩典，给我们在见到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
我愿做个绿驹，主，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再唱，
我愿做个绿驹，主，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请坐。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翻到了，我们一同来看耶稣基督同他的仇敌那些宗教的领袖们所讲的一段的话语。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2节，一直读到 第五十八、五十九节，耶稣说：“倘若上帝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上帝，也是从上帝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一节圣经这一句话有很重的神学意义。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大家说，他说谎是出于自己。这句话的神学意义是什么？就是罪不是源于神，罪不是计划于神，罪不是起因于神，罪是那恶者自己成为自己犯罪之因。God is neither the cause nor the source of the evil. The evil derived from the evil one himself. 耶稣基督自己很正确的神学观念给我们看到了这一方面。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接下去，第四十五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这是很重的一句，对宗教领袖很重很重的一句批判的话语。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已经对真理做过某些的摸索，有自己以为自己所摸索到的片面的东西就已经是整个的绝对真理了，所以他们不能再领受任何一个人对他们的纠正。因为这个纠正要他们把面皮撕破，把他们的尊贵的价值降低，把他们的自尊消耗，所以基督的存在成为整个犹太文化的威胁。要保守犹太的文化，要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要保留基督，一定要把他们文化消灭掉。所以这一件事情使他们做了一个势不两立，一定为仇为敌的一个地步。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挑战。这一句话使基督远远超越孔子、孟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摩西、亚伯拉罕、约伯、穆罕默德从所有最伟大的圣人之上。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在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发过的问题超过一百题，其中有好些是不可能被答的。 No wa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ithout answer。 耶稣基督发了一些不能回答的问题，乃是在教学法里面最富启发性的教学工具。 Pedagogy 里面最能启发人思想的就是那不能回答、不需要回答、不辨自明的真理。而其中有关道德里面不能回答问题最重要的是这句话， Who among you can show out my sin? 你们谁能指出来、能证明我是有罪呢？天下没有一个圣人讲过这样的话，天下没有一个圣人可以讲这样的话，这是基督自己讲的。接下去，我既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你看，领受真理以后，继续在绝对化自己的错误，就对基督产生无理的攻击同回谤，称他是被鬼附着，自己称为义，说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长死位，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耶稣回答说，我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啊，愿你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愿你引导你所造的思想进入你吃不透丰盛奥秘的真理里面，永恒的启示，使我们从其中得到得救的机会，认识你是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这便是永生。主啊，我感谢你，愿主今天对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说话，你震撼我们，使我们从一切错误的观念中间动摇下来，破碎下来，让我们看见你是主，你是神。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使用你无用的仆人，给他隐藏在你真理的后面，让人看见你的道在我们的中间运行。主啊，你听我们卑微的呼求，你拯救我们中间没有信你的人。主啊，怜悯我们同胞，不但是今天在会场中间听到的人领受你真光的照耀，也给以后每一个听录音带的人都蒙受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昨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一句问话中间引起了很多历史上的批判，同历史上的思想。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而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基督为自己所做的见证来思想，这位基督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基督。如果我们用一连串的时间来思想基督是谁，我想讲10天10夜也没有办法讲清楚，因为太大了，这个太伟大了，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活33年半留下这么伟大的挑战，没有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建立这么庞大的信仰体系，没有一个人这3年半的工作的时间震撼了无穷无尽的心灵，没有一个人以无寸铁无武器无智慧的这个行为产生了全世界最多人为他肯慷慨就义，为他牺牲，为他损难的结果。这位耶稣是谁呢？这位耶稣曾经用很简单的生活，穷人的这个家境，在木匠的环境里面长大，他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足够健壮可以代替人类而死的一个年轻的人。当他30岁的时候，他就出来了，他就开始做工了。他出来的时候所宣布的就是非地上之国，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要在地上把属天的国建立起来，他在不义的世界把正义树立起来，他要在西方的人类文化中间把真理的光照耀出来。这位耶稣基督，当他以犹太人那些自以为是敬拜上帝，那些已经领受了上帝真启示，但是却没有照着真启示的目的去行的人，同他们辩论的时候，他一针见血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不是上帝，你们的父是魔鬼。从来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先知能够这样针锋相对，把他们那些错误的宗教观念一句话把它打得完全粉碎的，也没有人有这样的勇气，没有人有这样的资格。但这位神的儿子，这一位手无寸铁的人，在犹太公会里面没有他的地位，在议会中间没有他的坐席，在那个伟大的这个他们这个犹太所有的血子群的中间没有他的身份，但是他讲的话每一句都留下，使以后的世代继续不断思想反省，无穷无尽。这位耶稣是谁呢？他与他们谈，与他们谈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句话，我把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杀我。这句话隐藏着文化同宗教、哲学同逻辑里面有许多善的观念，而这些善的观念不能产生善的实际，这个善的观念没有办法产生善的生命的流露。善的观念实在还存在人的心里面，但是观念仍然是一个观念。中国岂不是个礼义之邦吗？中国岂不是在墨子的时候就谈到兼爱，兼爱天下的这伟大的道理吗？这是爱的理念，这个善的观念岂不是单单在中国，也在其他的伟大文化里面产生过？但是当正面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这些文化中间的理念，伟大的礼义之邦完全被考验的时候，是全然失败的。我讲这句话，连中国文化我都要得罪了。我告诉你，礼义之邦数千年的文化，当1970年到1985年之间，2000多万难民从共产世界制造出来到处流浪的时候，结果谁接受这些难民？当越南的难民一船一船的漂流在大海的中间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了多少的黄金才买到一张出国上船的证书。当上了船以后，把剩下的金都用布缝在他们这些比较安全的地方，在他们身体不同的角落，在裤脚、在衣服里面把黄金缝了。随着大风大海在浪中前进，到了马来西亚，美其名叫这些船民都换新衣，旧的衣服拿下，新衣换给他们，对联合国报告我们善待难民。其实他们已经发现了那些破旧衣服里面都有黄金，所以才做善事的。然后把女子强奸了，把他们再带回到船上，把船拖到大海，让他们自生自灭。有一些船民到印尼去，有一些到菲律宾去。我几次在菲律宾下飞机，还没有到任何一间教会，就叫人把我开车到难民营，先去对他们讲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难民多数是中国人，请问从越南赶出来的难民，中国大陆收几个？请问台湾收几个？日本说钱可以去，人不必来。送钱去很简单，你知道吗？找一个不同文化的人来住很麻烦的，你懂？不相信我派一个这个印尼内地的人去住在你家里2年，看看你，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没有？人是很可爱，也是很讨厌的东西，你懂吗？但一个人爱一个人，爱到替他死都甘愿，讨厌一个人，讨厌到差不多把他杀死也不敢。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看法、不同口调，住在一起。日本说钱可以去，人不必来。今天很多教会也美其名，钱可以去，送一点钱去这里，送一点钱到那里，说我们已经到普天下传福音。我告诉你，你没有拆船，你不过拆钱。而你拆钱的时候，不过是因为对你教会那个堂会的名义很好听，所以你才做的。你们要悔改。我发现许多的教会呢，把钱送去各地方传福音、传福音，等到布道会在当地这个城市里面举行的时候，很多教会一块钱都拿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真的要传福音。不过告诉别人，我们的堂会也是有拆船的，不相信看我们寄过多少钱出去。求主给我们实实在在建造在城市的真理的上面。我问，什么国家接受这些难民？回教国家吗？没有。印度教的国家吗？没有。佛教的国家吗？没有。是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国家，我不用基督教国家这个名称，受过基督教的神的真理、上帝的爱影响的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把门打开来。善吗？人有善吗？有。有善的观念。有爱吗？有爱的理念。礼义之邦马上淘汰，几千年的文化考验不住，怪不得今天中国这个样子，怪不得今天世界这个样子。而当西方现在也正在尽量各样的办法忘记了基督教曾经给他们的影响和刺激，而以为可以继续把他们的国家变成富强的国家的时候，我告诉你，危机就在前头。西方的危机太大了。 三年前，当阿姆斯特丹 86 聚会完了以后，我们所有讲员、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在各地方讲道，在阿姆斯特丹街上附近的地方传福音。因为这聚会完了以后，还有另外三天的会议，是这个 Lausanne Committe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在 Kadwalde 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个乡村的一个这个大旅馆里面开会。Billy Graham 在，这个 Leighton Ford 在，还有其他的 Edward Dayton， 其他很多很多的这个基要派福音派领袖在，我也是大会的国际顾问之一，我也去开会了。我去以前，我迟了两个钟头，为什么迟到呢？因为我到了阿姆斯特丹车站要换车去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人在那里讲道，讲的是一个印尼人，用印尼文讲道，然后翻成英文，英文翻了再翻荷兰文，所以这个是三位三体，三位三体，三种语言，从印尼文讲到英文，再讲到荷兰文。我受吸引，哎，有这样一个印尼的布道家这么热心在这里讲些什么，我就注意听了。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看过他的面孔，但是从他讲道中间有语重心长火热要把福音传开的那个负担表现出来，所以我就注意听了。他说 Kamu orang Belanda dahulu pernah mengabarkan Injil ke Indonesia, sekarang gereja-gereja di Indonesia sudah maju dan bertambah-tambah, tapi gereja di Belanda sudah mau mati. 他讲什么？他说你们这些荷兰人，你们从前派福音使者到印尼去传道，现在印尼的教会大大复兴，但你们这些荷兰人教会快要死了，你们已经衰亡下去了。他讲到一半的时候，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荷文，就突然间有一个这个大学生的模式，女的，太生气了，很反感，就破口大骂 ：“Go back to Indonesia. We do not need anything we had thrown away to your country. You need not to bring it back. 我们不要的宗教，你不必带它回来。我们不要了，所以把基督教带到印尼，你不必再把福音带回来。”哎。我听见这样直接的对话，你们荷兰的教会快要死了，你回去吧，我们不需要你把那个东西再带回来。哎，我感到很有兴趣啊，这样诚实的交谈很难得的，这个百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呢？多数呢，中国人传福音给他的，你呢心里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心里说不是的，不是的，口里说是的。今天晚上有布道，我请你来，一定不来。你的信主啊，很好很好，好的好的。他的第一个好是你好你的，我好我的，所以叫做好的好的。所以这种正面交锋，这样诚实的反驳，我感到很有兴趣。我告诉你，如果你对我的讲的产生直接诚实，百分之百诚实，为了追求真理的反驳，我倒更尊重你。我不要你说你讲的很好很好，但是你是你，我是我，没有用。我就走过去对那个女学生说，Are you angry with him?
Sure. He's impolite. He come to my country and come here to insult my nation. So I want to shout out, ask him to go back to Indonesia.
我差一点对他说 I'm from Indonesia. 我对他说 How come you're so angry with him? 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呢？他说因为他侮辱我们，这样，哼，这个人懂什么？印尼人懂什么？你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教育很高，我们水准很高，我们文化很高，我们已经音乐很高了，就把基督教不要了。啊，真的吗？你们很高吗？真的很高吗？我对那些自以为很高的也很有兴趣，因为我很想知道他多么高，到底是高或者糟糕。所以问他说 What are you studying? 你读什么？他说 I am studying philosophy. Do you know philosophy? You know philosophy? 他就咄咄逼人地问 Do you know philosophy? I say I know a little bit. You really know a little bit of philosophy? You know philosophy? How can you know? 他就问你怎么会知道？ Because I've been teaching philosophy for 18 years. 所以他就慢慢退正下来了。I think you know, not a little bit. Okay. But you know the most modern 20th century philosophy? 我就问他 What kind of philosophy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Ludwig Wittgenstein. You know Wittgenstein? Oh.Philosophy is so general terms, but come to the specific people, probably you don't know. 我想他在想呢。我说 Wittgenstein, if I'm not mistaken, He's from Vienna. Oh yes, that's right. His philosophy must be called the logical positive. Yes, exactly. So you know, you know philosophy, huh? 所以我一面谈，就一面把他拉到旁边，再拉到旁边，拉到旁边。我的目的是让那边讲到没有受教了。他以为他找到了一个人可以和他谈哲学了。凡我所行的，都要为福音而行，叫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边写着那一句话，你们这次有没有看看这里写些什么？或者聚会完了阿明就跑掉了。每一节圣经的话，好好去思想，好好去遵循。我就同他谈了，谈谈谈谈，哎，因为他想我懂哲学，所以我们两个谈得相当投机，那边道理就一直传一直传。我不久一次就闪过去看看那边进行如何，心中祷告愿主祝福那一篇道讲的成果。我同他再谈谈谈谈 ，OK。Do you agree with logical positivism? 我问他 ，Sure, tha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thinking, the linguistic analysis, Vienna Circle. 我就开始讲 the theory of Iyer, theory of Wittgenstein, and what be appreciated by the Bertrand Russell. 我同他谈谈了以后 ，But you know there is a very great shortage of that philosophy. What shortage? 有什么不对？有什么缺点 ？Do you know that axiom, a theory of the methodology of logical positivism?It says that anything that cannot be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 does not exist. Yes, exactly. That's right. Exactly. Anything that cannot be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 does not exist. Sure. Okay, you know that, huh? I said, a little bit. And I gave another little bit to him. But do you know that theory had not been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他吓了一跳了。Yeah, I didn't think that.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Yeah, that's true too. Okay, the theory that anything that cannot be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 doesn't exist itself had never been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 So you are very superstitious. Do you think Christians are superstitious? I thought so. But I think you are the same. You are very superstitious.Yeah, you point out that. That's very interesting, huh? Very interesting. So I think you better go to think it over and over. Do not believe and absolutize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do not de-absolutize what has been taught by Christ. I ask you to be objective.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你也明白 a little bit.信耶稣就外国人的宗教，那你不信耶稣信什么？我们是中国马克思，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啊。你以为你比较好一点？你们这些信耶稣的怎么跟着犹太人走？我告诉你，毛泽东就是跟着另外一个犹太人走，你懂不懂？马克思不是犹太人是什么人？你说我也不犹太人，我也不马克思，我也不耶稣，我就相信科学。你最尊重哪一个？爱因斯坦，犹太人。我告诉你，你们的头脑啊，许多时候呢，有一个 self-defeating factor， 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冲突自己，自己折磨自己，自己背负自己，自己矛盾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的思想已经被罪玷污了。圣经的话，如果我们的思想被罪玷污而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思想，那就是一讲的时候就是失败的思想。人是很可怜的，在神的眼中，人的理性已经不在真理的约束之下。所以当你把非真理的理性绝对化代替真理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接受那真正真理对你的显明了。以后这个女子 OK I will think it over and over. Thank you very much. 她就走了，我就说 God bless you. 她听到 God 眼睛就大起来了，因为这个字 cannot be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 所以她看我，我也看看她，笑笑的她就走了，我就回去了。那一篇道理讲完了。May I have the microphone? I want to preach.
Who are you?
我把我的牌给他看。我是大会的 seminar leader, 大会的讲员之一。Oh yeah, you can. You're from the Congress? Yes. So, you can speak. 我一连讲了两个钟头，讲了三篇道理。我直接用英文讲，翻译荷兰文，把西方文化的毛病分析出来。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许多人站在那边。 我对他们是荷兰人啊，你们的文化很高，你们的教育很普遍，你们的知识很深，但是你们的儿女正在吸毒的危害中间把自己杀害了，你们不回到上帝面前没有前途。许多人深深觉悟到那是真的事情。竟然那些不要上帝的真理，不要上帝的道的人，自以为自己以神的真理为乐无而把自己时髦化的人，实在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为自己找到更光明的前途。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吗？我告诉你，你们的父不是上帝，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的父是魔鬼，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这句话是耶稣所讲过的话，对整个犹太民族最要害的这个打击。这句话一打出去的时候，整个犹太民族没有办法与他和谐。 No reconciliation is possible。 所以呢，他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虽然一定要经过十字架，这个一定要经过十字架，也就是整个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 suffering Christ, 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God, 上帝受苦的仆人，就是他们的观念中间不能接受的弥赛亚。在耶稣降生以前差不多200年，犹太神学里面的弥赛亚观开始慢慢肯定，这个慢慢慢慢形成一个肯定的弥赛亚观，都是指在他们的这个选择性的概念里面来分析上帝的道。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很完整的造就，你只片面的从圣经拿到一些，然后说神特别对你光照，很可能你在危险的中间。他们在旧约中间看见弥赛亚，就越看越用他们的 selective perception。 你们研究个 telecommunication 的，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名称？这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呢，是使你变成 very objective， 因为你选的时候选中你所喜欢的。你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你读圣经，哎，这一段对我很有益处，感谢主，我受造就。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不要随便选人和你交通，在读圣经的不要随便写一些圣经来合你的胃口，在讲道的时候不要选择任何合你胃口的牧师来做你的牧师。如果你在圣经中专找，哎，这一节很适合我，很适合我，你就可以把神的道割裂了。对不起，我讲一些你平常不听到的话。如果你在讲道的时候，哎，这个牧师很适合我的胃口，你就会片面领受神的真理从讲台出来。我告诉你，这是很危险的。在找弟兄谈的时候，你不要专找那喊你同心合意的人谈。你这个人很会交通，我同他交得来通得来，一交就通，两个都可以做交通警察了。如果你专找适合你的人来交通的话，我告诉你，结果你说，哎，我们交通的好，同那个人也不能交也不能通，同这个人又能交又能通，只找能够交通的人来谈话，那不是交通，那叫做接档，你懂吗？你专找能通的人来通，不能通的人不通，你是接档。所以呢，尼托生是最多讲教会要合一，他带领的运动是最难与人合一的，因为他们把接档和交通分不清楚。接档我看你们几个人好像听不清楚，在交耳交头接耳，就在结党了你了。我因为这个一生啊，都是一直赶时间，所以什么都用短音结党啊。你说结党你就听清楚，但我没有那个习惯，所以还是回到我这里来，在原原本本的唐崇荣。那如果你专找与你意见相同的人才通的话，那不是交通，交通就是喊那些神的灵不同运行的人，与你看法不同的人在那里思想，哎，为什么你这样看法，为什么这样才有交通，你懂吗？我告诉你，在你属灵的追求上，千万不要因为你注重这一点就要全世界同时间喊你同注重一点。因为神 引导别人注重别一点的时候，不等于他是异端，但是你也不能够不强调神要你合一，保守大家齐全了解，在爱里面彼此交通的心。这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的结果，他们就把旧约圣经里面对弥赛亚的两方面割断了，割绝了以后只取一方面。所以呢，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就变成了 victorious Christ， 那得胜的弥赛亚，那一个军事的弥赛亚 military Christ， 那个
报仇性的弥赛亚 ，revenge， 那样的弥赛亚，这个复仇性的弥赛亚、军事性的弥赛亚、同得胜的弥赛亚才是弥赛亚。这样的弥赛亚必须受苦，必须钉十字架，必须为人死。这些他们都自动淘汰掉了。所以他们研究弥赛亚吗？是。明白圣经吗？是。他们研究真理吗？是。他们抓住上帝的话？是。抓住一部分 ，the partly truth, partial truth is not truth。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在神的真理上有全面性的认识，更齐全的、更完全的认识，免得我们在一些狭窄的、主观的、自我选择的概念中间停滞不前而自以为意。耶稣基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想杀我。你们杀我的动机竟然是因为听见真理，这些人岂不是追求真理的吗？这些人岂不是追求上帝的吗？这些人岂不是在宗教里面说我寻求神吗？我告诉你，只有神才清楚看见人的动机绝对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上帝说人是看外貌，我是看内心。上帝说我从天上观看，看看有没有寻求我的人，答案连一个也没有。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远处望我的时候欢欢喜喜的看见我的日子，他们就欢喜快乐。他们听见这句话莫名其妙，他说你几岁？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我可以用很简单的比喻对你说，我从前从你祖父的曾祖父一同喝咖啡的时候，你祖父的曾祖父对我说我的过于不标准。你说你见过我祖父的曾祖父？岂有此理，夜郎自大，如果不是说谎就是神经错乱，再不然就是不懂历史学啊，或者把时间颠倒，或者太空人，你就想了一大堆了，到底我是哪种人？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从远处，他就欢喜快乐。他们就倒跳如雷对耶稣说，你还不到五十岁，你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How come? How can it be? You're not even 50 years. 耶稣那个时候才33岁，他们看他50岁，什么意思呢？表示耶稣基督实实在在过劳传道。所以一个传道人呢，人家看你比你的年龄更老，你有福气了，因为你比较像耶稣。如果一个传道人太年轻的样子，就不像耶稣了。耶稣基督33岁，看起来像50岁，你还没有50岁，你岂见过亚伯拉罕呢？当他问了这句话，耶稣在讲了另外一句世界上没有人讲过的话。耶稣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在中文你看不见奇妙，在中文你看见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在希腊文，在这个英文告诉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当耶稣把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定义用石头打死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清楚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了。所有的文化不会比犹太人更明白这一句 I am 的意思是什么。 I am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那永存者， I am 那句话是什么？不受时间淘汰的那一位。如果耶稣不过是历史上曾经生而曾经死33年那一个人，那个 historical people historical person 的话，那我不需要对耶稣产生敬拜，我只能尊重曾经有这样伟大的生活、伟大的道德、伟大的人格、伟大的言论、伟大的宗教观产生就结束了。但是呢，耶稣基督在他33年中间曾经讲过一些不是人可以讲的话。 Something must not shouldn't be spoken by any man, and Jesus said it because he is not merely a man. 他不单是一个人， He is God. C.S. Lewis 曾经讲一句话， If Jesus is not God, then who is he?
他死以前留下这句话，挑战世界。他不是基督徒，但后来竟然因为真理的缘故，他完全归向耶稣基督。这一个非基督徒的大文学家，后来变成基督徒，所经过的生命的旅程是不简单的。以后做了基督徒以后，他变成一个副教学者，用他伟大的美丽的英文写下了一些对信仰有造就性说服知识分子，叫大家在真理的面前融化自己错误观念的那种副教的行动。 If Jesus Christ is not God, then who is he? 耶稣基督是谁？现在我们回来谈这句 I am。 在这句话以前，耶稣讲了一句挑战，刚才提过了，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句话呢，比孔子所说的假我五色，足以修矣，可以免大过也。给我五年十年修习易经，可以减少一些大的错误，但是勿欲其色而不欲。